那父，我们谢谢你，赞美你的名，因为今天是你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主，我们相信日子如何，力量必如何。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读到诗篇119篇，知道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我们需要你圣灵帮助我们，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你话语一解开，让我们就能看清楚，我们要正确的选择什么样的道路是讨神喜悦的。我们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开启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眼睛，使我们读了明白，而且能够理解。我们需要你，谢谢你把以下时间交托在你手中，愿神得荣耀。靠耶稣名祷告，阿门。好，来到诗篇119篇，我们今天呢要从第三段还有第四段，等于说从17节读到32节，每一段呢都是8节哈，这个是非常好分别的。那总共22段176节，那你看到在第二段当中啊，第三段当中有个焦点，就是神的仆人在困苦当中，神的仆人会遇到困难、遇到困苦的时候，我们怎么去面对？我们都是神的仆人，因为我们人人皆祭司，在新约都是神的仆人。那相对的啊，相对的在啊这个诗篇的作者的时代，大概他是利未人或者他是祭司，一样的遇到这样的苦难的时候，怎么去面对？我们都是信主的，非常感恩，我们有可以有寻求神的话的指引，所以神的话呢，成我们人生的力量。我们知道上次我提过，我们当神的仆人有两个力量的来源，一个是从圣灵来的力量，我们需要常常依靠圣灵的引导，圣灵加添我们能力，圣灵成我们最大的帮助者，这是耶稣应许的，所以是要跟圣灵很好的交通，圣灵会感动，会印证，以致我们知道这条是正确的道路啊。有一些环境印证，圣灵的感动，肢体的印证，做正确的选择。另外呢，就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非常重要的指引，一步一步都需要神的指引。如果没有神的指引的话，即使你怎么努力，即使你再怎么热情，但是你方向错，还是达不到目的地。你即使再怎么努力，神说没有要你去做，你拼命做，做到最后呢，一场误会，而且可能就充满挫折，充满了沮丧在当中，因为一开始神就没有感动你要去做这个事。所以大家记得一件事，神的道路非同人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所以我们必须要稳稳的每一步都要求神来引导，每一步都需要属天的指引。好，今天我们好好看一下，来17节到24节是第一段，一起来读一遍，请来。
求你用厚恩待你的仆人，使我存活，我就遵守你的话。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我是在地上做寄居的，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命令。我时常切慕你的典章，甚至心碎，受咒诅偏离你命令的骄傲人，你已经责备他们。求你除掉我所受的羞辱和藐视，因我遵守你的法度。虽有首领坐着妄论我，你仆人却思想你的律例。你的法度是我所喜悦的，是我的谋士。
好，这边第一个就是祷告词了，他说求你天父啊，上帝啊，求你厚恩待我，把厚恩圈起来，因为我没有讲厚这个字，他说 do good to your servant， 对我呢这个仆人呢，求你行出良善，行出好在我身上。好，那关键是上帝本来就是善的，神本为善，所以他求告的对象是神，神会把好的把不好的变成好的，因为他是良善的神。他说你用厚恩来待我，就是大大的回报我。那个待的意思很特别，这个待意思叫英文叫 above，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我放在高处，把我放在高处。现在我在低处，求神把我放在高处，代表说我在困难当中，你要来抬举我。好像我们前几天读的，从粪堆当中把我什么抬举起来，从灰尘当中把我提拔起来。神，你求你帮助我，我是非常的卑微，被人家藐视，被人家轻贱，你知道吗？我 很痛苦，很难过，我国破人亡，现在被掳的情况，可能是他的情况是在这个时候，所以他怎么办呢？他祷告，他说求神用厚恩待你的仆人，因为我是服侍你的，我是你的祭司啊，请你帮助我，把我放在至高处。来到你的至高处，我就心中有平安了。所以是这个圣经教导我们说，我们要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 我们要祷告，神就提拔我们，我们的高度来看很多的苦难就不一样了。有时候我们在卑微的时候看事情呢，都是这个灰头土脸的，都是阴霾的。但是我们被神提升的时候，看下来就不一样的，就像高空看下地上眼界就不一样的。哇，那个鸟视图一样，看起来哇，整个是哇很宽广的。愿神帮助我们，当我们在困难当中的时候，要跟神祷告，求神用厚恩待我们，把我们大大的提举起来，让我们在 above 在高处的地方能够被抬举。好，他说我祷告，求你厚恩待我的这个你的仆人，使我能够存活，把它圈起来。存活代表说他现在几乎快死了，快没有命了，但是我祷告，求你厚恩临到你的仆人身上，以致我能够活着，或者呢叫做存留，或者叫做复原。可能他生重病，可能呢他被打得鼻青脸肿的，求神让我复原过来啊！我现在很糟糕，我现在的情况很卑微，我现在几乎没有命了，求你使我能够来存活。好，这样子的事情呢，他说就跟神立约了，以致我就可以来遵守什么你的话。当我活着，我经历到你的救赎，得到医治，被你提升，我就会来做一件事，就是遵守你的话。愿神帮助我们经历到神特别的恩典之后，你要开始遵守上帝的话。其实遵守上帝的话才会得医治啦，遵守上帝的话才会得拯救啦，遵守上帝的话我们就会得自由得释放啊，遵守上帝的话我们就能够存活啊。愿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读神的话，并且遵守上帝的话。我们的生命一定要建立在神说话的这个根基当中，神说话神迹就出现。当耶稣说只要信不要怕的时候，当你相信的时候，神迹就会发生了。你选择上帝给你的话，神迹就会临到各位身上。这个是我们从耶稣他每一句话讲出来的时候，有人接受，有人相信，他就活着了你看这十二岁小女孩就活起来了。哇，只要信不要怕，神迹就发生了。彼得，你现在下船走到我这边来吧。我说好，你看他相信他的话，他接受的话，现在行出他的话，你看神迹就出现。所以我们知道原来我们生存的关键是遵守上帝的话，那个遵守就是行出来， action 要行出来，要行动。当我们行动的时候，上帝的话就变成可见的，从不可见变成可见的。好，这是第一节。好，接下来到十八节的地方，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好，他第二个祷告，求你上帝啊，不仅救我，求你开我的眼睛啊。弟兄姐妹，我们要读神的话，一定要先祷告，求主照明。那个开就是照明的意思，或是揭开的意思。因为上帝的话是什么呢？像隐藏的珠宝一样，隐藏的宝藏一样，你看不清楚的。如果没有圣灵的揭开，没有圣灵的启示，没有圣灵的照明，我们看都看不懂的。我们越看就越想打哈欠了。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因为圣经的作者是圣灵，圣灵才是真正圣经的作者，你要问他。所以我们要祷告圣灵帮助我们，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你的光，有你的亮光，我们才会真相大白，才会真的有深度看到里面的宝贝，里面的宝藏。愿神帮助我们都喜欢求圣灵开我们的眼睛，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以致我们读圣经就读得明白。把我们读圣经呢，大概读起来就像哲学书一样了，读来读去历史书一本嘛，没有什么的，只是研究来研究去，就这样子，不会对我们生命有养分有帮助的。所以祷告求神开我们的眼睛，圣灵就是那位作者，请记得我们知道他是真理的灵，所以我们要靠着圣灵来开我们的眼睛。每次祷告圣灵就会工作，以致作者说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什么奇妙。那个看出就是观看，哇哇，观看好多奇妙的这个律法书里面有很多奇妙的事情在当中的。愿神帮助我们要越来越知道神给我们开启眼睛是关键的，所以你要祷告求神帮助我们，使我们开眼睛看得清楚。如果你眼睛是蒙蔽的，要求神用眼药膏擦一擦，昨天读了吗如果眼睛瞎了怎么办呢？求神医治啊！特别过去拜偶像拜很多的都看不清楚的，每次来读经的时候就打哈欠， 哇，在啊就连哈欠连连了、啊，因为他的眼睛是被弄瞎的，所以要对 Best 多祷告，使他的眼睛都能够得医治。因为拜太多了，弄瞎心眼。那我们可能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眼睛是沉睡的情况，或者不明哈，需要眼药膏。我们需要祷告，求神透过他的灵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出他律法中的奇妙。好，这律法呢，就是指引的意思。啊、就是摩西五经那个妥拉，就这个字就是律法的意思，专门在指引我们，使我们看见神的指引是何等的奇妙。好，接下来十九节，我是在地上寄居的，好，把它圈起来，寄居的。你看作者他第一个承认说，我是你的什么仆人，我是服侍你的。我祷告两件事，第一件事情使我存活，原来神的话语可以让我活下来，存活下来，使我复活。第二个呢，求你照明我心中的眼睛，让我看到你律法中的奇妙，眼睛要打开。他的祷告两项，接下来他承认他第二个角色叫做寄居的。什么叫寄居呢？就是旅客的意思，或者叫客旅、啊、英文叫 stranger 这个字，就是呢，其实呢，我只是外国人、啊、我来到地上呢，只是短暂了70年、80年嘛，好像旅客一样，一站一站在过。但是有一天要回到什么？我的终点站，就是回我的老家，回到我的天家。弟兄姐妹，我们啊出旅游哦，一定有计划，不是吗？第一天去住哪边？第一天要去玩哪边？要吃哪边？有吗？都有什么？有规划，不是吗？清清楚楚。你们说我们去旅游去哪边？不晓得，没有人会跟你的。我们去那边玩，不晓得，谁感动？没有人会跟你的，是吗？可是我们人生当中，我们常常是糊里糊涂过日子，一天又一天，一天又一夜，那过什么也搞不清楚。弟兄姐妹，我们要清清楚楚，当耶稣拯救我们之后，他已经把我们的人生的命定、使命、计划已经开始揭开在我们人生的前面了。你就要去发掘，你就会找到人生的方向。不会只是为了读书而读书，为了结婚而结婚，为了生活打拼一碗饭而已。你的人生不是这个，你要记得，你人生是做寄居的，是客旅。但是我盼望知道你对我的命定，对我的指引，对我的使命，我要清清楚楚的。这个是人生有意义的。好，这边告诉我们说，他承认我在地上是寄居的，我不过是什么客旅啦。我不过是短暂的，但是在当我在旅程的时候，人生的旅程的时候，我要清楚我的目的地，我要清楚我的目标是什么。好，他的祷告说，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什么命令。你看第三个祷告出来，他的祷告说，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什么命令，求你，求你一定要告诉我，我人生存在的目的是什么，让我知道那目标是什么。愿神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人来到世上被耶稣拯救，你就发现到你在母腹当中，神给你的命定已经开始揭发了。你要开始去察觉，我活着是为的是什么。每一个人都有荣耀的呼召，每一个人的身份都不一样，角色都不一样，要演哪一出戏都不一样的。你就是很特别的，你是独特的，你要找出上帝对你的计划跟命定。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要清清楚楚的。但是我们的文化常常都是老师怎么说，爸爸妈妈怎么说，你长大要做这个，你长后长大要做那个，或者老师怎么说，大概是这样子。到最后你看到妈妈学了很多，哇，到了大学毕业还会没修呢，你知道要去冲啥，很多都这样子的。可是你看到哇，偷偷的这个非洲乌干达小孩，你看到他唱歌的时候啊，最后有讲说，我长大要做什么，我长大要做什么，很清楚的，我长大要当一个什么，一个 bus driver， 他马上讲出来。我长大要什么，要当 pilot， 我就讲出来。我要当什么，我要当professor， 我是什么，清清楚楚啊，他都知道要什么做什么。可是我们的教育呢，学一堆啊，搞不清楚要做什么，甚至来到教会信耶稣了，还搞不清楚要做什么，这都写得那么清楚，还搞不清楚，有没有这样子啊？有啊。还有这个是大界、大使命，在大使命当中，你有你的特别独特的什么？你的啊这个命定，你要找出来，你的对象是什么？哦，你要去哪边？神都会指示你。你要透过读神的话， 上帝的话就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就清楚引导我们。千万不要成为一个就是在当旅客人，去哪边旅游我搞不清楚，一生就白白过了。一生就白白活。所以他第三句的祷告很重要，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命令，就是你对我的计划，你对我的命定，要把它揭开，让我看得清清楚楚。我要走你要我走的道路，我要奔向你的道路。这就是今天作者在祷告的地方。好，接下来他第四个，他讲到我时常切慕你的典章，切慕到一个地步叫做什么？心碎。看到这个字吗？把它圈起来。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渴慕上帝的话，渴慕到甚至心碎啊？我们哪时候会心碎？大概受伤才会心碎了。哇，爱人走了，拜拜了，心碎了。哇，被人家欺负了，心碎了。我们有没有渴慕到神的话到心碎的地步？好像很少哦。作者说我渴慕上帝的话，渴慕到什么？心碎。心碎就是心力交瘁的意思。非常非常的渴慕主啊，你一定要给我，不然我就很伤心啊！我真的非常的伤心，求主一定要让我知道你的典章的意义是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我整天就渴望读到你的话，我时常在读你的话。那个切慕叫做渴慕的意思，渴慕你的典章，渴慕你的话语。我要渴慕再渴慕，帮助你的，你的话成为我很重要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他是这样的态度在寻求神的，难怪他的人生很大的翻转过来。好，接下来看起来，我们看到第二十一节，来受咒诅偏离你命令的骄傲人，你已经什么责备他们。所以他落在什么情况？他落在骄傲人的围困当中，他可能被审判，然后接下来可能要被这个杀头了。所以他心里面非常的焦灼难过，难怪他一直在寻求你的话。主啊，主啊，你的话不是这么说吗？主啊，你一定要跟我说话，不然的话我就会被砍头了，等一下我就可能头就落地了。主啊，主啊，我国破人亡了，主啊，你一定要帮助我，你的话不是这么说的吗？就是这个态度，因为他命在旦夕，他要神的话一定要对我说，你的话一来我就活了，没有的话我就死路一条，求你帮助我吧。所以他在当中就开始祷告。接下来你看到吗？他说受咒诅偏离命令的骄傲人，这些外邦人他们拜偶像，他们欺负神的国，他们掳掠的耶路撒冷，受咒诅偏离的命令，那个偏离就是犯错或者误入歧途。这些人呢是骄傲人，骄傲人叫自大，或者呢他们是放肆的。你已经什么责备他们，责备把他劝，就是上帝已经斥责他们了，你为我伸冤。这些仇敌啊，你看从埃及来，从巴比伦来，哇，从亚述来攻击你的国家，但是我相信你已经责备了他们，你是我的伸冤者。这个就是他的祷告，上帝垂听了。好，接下来你看到，求你除掉我所受的羞辱和藐视，因为我遵守你的法度。他的祷告有很重要的立场，他祷告求神除掉他身上的羞辱和什么藐视，因为他们被抓去，哇，就像客旅一样被抓走，像外国人一样当奴隶了，被这个拳来脚踢的，你看到吗？他很大的羞辱，看不起以色列百姓。他的祷告说：主啊，求你除掉我的羞辱，除掉我的这个藐视，因为我遵守你的法度。弟兄姐妹，当我们遵守神的法度的时候，你的立场就是坚定了，上帝会除掉你所有的羞辱，因为你一直在遵守上帝的话。上帝的话会让我们能够从低变成高，从低节目讲到这个，把你们抬举起来 above 这个字就出现，因为我们遵守上帝的法度，上帝的话。好，接下来二十三节，虽然有首领坐着妄论我，你仆人却思想你的律例。哦，这句太好了，虽然然后却这个字出现。好，他在什么情况？虽然这个首领刚强调的就是这些骄傲人，有没有？这些骄傲人一直在羞辱他，在批评他，在论断他，但是他说我遵守你的法度，求神帮助我伸冤。再来就是这些首领，这首领代表说整个统治者或者是一国的领袖，他在审判神的仆人，他在审判他。当他被审判的时候，他的心是怎么想的？ 他被审判的时候，被误解、被论断、被错待的时候，大家可能要判他死刑的时候，大家在这个法庭要妄论他的时候，请问这个人被审判的，他应该有什么反应？照理讲的话，人遇到这种情况被误解的，就很想什么反驳啊、澄清啊，对不对？或者反击啊，这都是人之常情嘛。但是你看到这个字就出现，却思想你的律例。当主耶稣被带到这个审判官的面前的时候，耶稣一句话都没有说，他是带罪的什么羔羊，默默无声在宰杀人的手中，耶稣一句话都没有说。为什么呢？因为就在讲这句话，你的仆人却思想你的律例。很不容易，愿神帮助我们，受冤屈的时候，被误解的时候，被人家这个议论的时候，或是被人家论断批评妄论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反应？是反击吗？还是学习你的仆人却思想你的律例？却思想，那个思想是什么？ meditation 又出现，默想。我们要默想神的话，你要默想神的话。当有人挫败我们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弟兄姐妹，开始思想上帝的属性吧。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你就开始把你平日藏在你心里面的话，开始什么？拿出来反刍嘛。昨天讲那个 meditation 就是什么？反刍，喃喃自语，一遍又一遍，专心重复，有没有？这个就是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的习惯。愿神帮助我们养成这种习惯，随时都在 meditation， 把上帝放在你心里面的话，你要不断的来思想，就是默想谈论上帝的话。好，接下来第24节，你的法度是我所喜乐的，是我的盟誓。好，你的法度就是上帝的话语，或是上帝话语当中你是见证人，是我所喜乐的。好，喜乐就是喜爱的意思，或是愉悦的意思。想到上帝的话，我就会快乐起来。想到上帝的话，就是我的所喜悦愉快的地方。好，是我的谋士。你看到强调两个是，一个是我最喜爱的，第二个呢是我的谋士。谋士就是我的劝慰者，好，或者是我的忠保，或者是我的辅导。上帝的话是我最好的辅导啊。我找不到人可以跟我说，我找不到人可以鼓励我，上帝的话就是我最好的辅导，最好的劝慰者，最好的什么忠保的意思。因为这个就包括这个忠保的意义在当中的。好，所以你读到这边的时候，到最后你看到这个作者，你看到成为神的仆人，然后遇到这么艰难，被人家批评，被人论断，可能这个命在旦夕，求神帮助他，到最后他找到一个 很重要的道路，就是他懂得默想神的话。他一默想神的话，整个活起来了，找到辅导了，找到安慰了，也找到出路了，因为神的话真的是成为他的解药。好，所以从这一段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一件事，我们要平日要多多藏神的话，神的话要成为我们的珍宝。有时候我们遇到艰难的时候，那个话就成为我们的解药，成为我们的帮助，也成为我们的辅导，成为我们的谋士。好，接下来我们看到另外一段，我们看到到了第四段了，25节到32节，25节到32，预备，请。
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我述说我所行的，你应允了我。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求你使我明白你的训词，我就思想你的启示。我的心因愁苦而消化，求你照你的话使我坚立。求你使我离开奸诈的道，开恩将你的律法赐给我。我拣选了忠信的道，将你的典章摆在我面前。我持守你的法度，耶和华，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你开广我的心的时候，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
好，这是第四段的地方。好，你看到这一段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一个 focus 在当中，就是焦点，就是讲到说要正确的指引。我们人生需要指引，我们去哪边都需要指引，每一步都需要指引，特别是属天的指引，让我们一生呢不会白白的活， 也不会走错路。我刚刚讲过的，不是用力就好，不是努力就好，不是跑得快就好，方向错，你跑得怎么快都没有用，都达不到目的地。热情就好，做了很多的工，然后误会一场，神说我没有叫你做这些事啊，那真的是误会一场。愿神帮助我们都要学会被神引导的好习惯，而且是属天的引导。好，这个边讲到来二十五节说，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好，你看这作者又继续延伸，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等于说他的灵魂快要死、没了，他的生命快要归于尘土，快死了。尘土代表说不重要了，或者是非常卑微的意思，没有价值的意思。他又祷告，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把你的话圈起来。再次讲到上帝的话有什么功能呢？有拯救的功能。本来快死了，快没有命了，上帝话一下来就活起来了，这是很重要的。只要信，不要怕。耶稣讲三六个字而已，哇！你看到挨毒的女儿就死里复活了，你看到吗？这是很重要。我妈妈也是一样，神跟我讲啊，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八节，教你一句话，你的仆人就必好了，果然就好了。出于上帝的话都是有能力的。出于上帝的话都大有功效的，因为耶稣说我讲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他的话讲出来的时候，特别对你讲的那句话，你抓住了，生命力就来了，整个能力就来了，整个就救活了。所以他祷告，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愿神帮助我们，我们生命要活起来，每天都需要神的话，你会从低谷被提升起来，快死了病恹恹的，一句话下来你就活起来了。因为耶稣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他的话一出来你听进去抓住了，哇，你就开始活泼起来了。 OK， 好，接下来二十六节，我述说我所行的，你应允我，求你将你律例教训我。好，述说我查了原文，就是我要来计算我所行的，我在神面前呢要数算我所行的，等于说他有个反省的习惯，他知道今天做什么，昨天做什么，都有记录在当中。好，他说他在神面前述说他所行的，你应允了我。好，就是说他所行的都是因为从祷告来寻求神，神就一路上引导他，然后呢他所行的就是神指示他的，所以这个呢就是应允的意思，先指示后去做，然后呢应允就出现。再讲一遍，你先寻求神，那神给你指引，那你去 action 去做出来，那就发到回应就进来了。原来上帝的话重点是听然后去做，你看到吗？上帝的应允就出来，不要只是听而已。我们常常喜欢听，听听就忘记，听来听去忘来忘去，但是没有什么特别的突破。记得听了之后你去做，做了之后上帝的火焰就临到你身上，你说哇，我的神把我救活，我的神真的与我同在，我一直在数算他各样的恩典。愿神帮助我们都养成这个习惯，我们的活起来建立在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要活泼起来是因为建立在你的 action 你的行动。当我们动出来，我们遵守的时候，上帝的话就活起来了，上帝的话对你来讲呢就有帮助。好，这边说求你将你律例教导我，教训就是教导我的。好，愿神帮助我们都知道，原来这个就是他作者他看见上帝的话重要性，我去听并且去遵守，整个话语呢就变成我的数算的焦点了，因为神应允。好，接下来二十七节，求你使我明白你的训旨，我就思想你的启示。好，这个祷告太重要，前面的祷告大概我们都会了，因为我快死了嘛，求你把我什么救活嘛，那么求你为我除去这些骄傲人嘛，因为他们咒骂我妄论我，大概都我们都会祷告。但是这个祷告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一定要学，这祷告说求你使我明白你的训旨，刚祷告一个求你照明我心中的眼睛嘛，这个跟上帝的话有关系。我们求神来照明，就是把那个启示揭开来，把那奥秘揭开来，使我们看得清楚。好像你去餐厅吃饭，有人呢拿一个盘子上面盖个盖子，里面的内容你看不清楚的，可是你就想很香哦，里面到底装什么东西啊， 后来他这个人跑到你前面，就把盖子一打开，哇，原来是这盖子，德国猪脚，你马上知道了。OK， 可是别人没有看到啊，只有你看到，那个叫做启示，求神揭开，照明我们的眼睛，所以我们看到里面的什么内容啊，那个叫揭开。你一揭开，你就哇，原来是这么好的食物在当中，那个是哇。好棒的食物啊，你看清楚了，那个叫揭开啊，照明我们心中眼睛。读经需要揭开，需要照明心中眼睛。第二个祷告，来使我明白你的什么训斥，明白圈起来。我们看了上帝给我们的启示，很多人有很多的梦，晚上就好多的梦啊，就会来问说啊，牧师，这梦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梦是怎么回事？不信主也很多梦啊。你不讲，你撒网也有梦啊，对不对？不信主的信的都有梦啊，法老也有梦啊。但是这个梦是什么？只有一种人，敬畏神的人，会祷告说：“求你让我明白的人，就能够解梦，大逆你就可以了。”哦，你看到他可以什么解梦啊？他可以知道梦的在讲什么，意象在讲什么。原来这个字“明白”就代表说理解。让我看了之后，哇，这是什么意思？那个 picture 它是在指什么？那个是指理解，理解就是智慧的言语。看见呢，叫做知识的言语。本来看不清楚，后来看见了，知识的上帝的知识清楚了。但是我需要解释，那个就是什么？智慧的言语。原来神要我们祷告两件事，我们要有知识，要有什么智慧？要有知识。也要智慧，读圣经需要有什么知识，也要什么智慧，都是从神来的。我们要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读圣经呢，有从神来的知识，知道看清楚，再来呢能够理解，那个明白就 understanding 理解。所以要下功夫，上帝就哇一句一字就可能你就忽然间就明白意思了。这个就是他的祷告，求你使我理解你的教导，理解你的讲的话语。你看到门徒跟随耶稣很多不理解的吗？你们到现在还不能理解吗？讲了三次有没有？你还不能明白吗？讲了又讲有没有？耶稣讲很多的比喻他们也听不懂，啥种比喻他们也听不懂啊？你们还不能明白吗？你们信得这么迟钝吗？你们讲这个有，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祷告，求主让我明白你的训斥，让我们信心是充满智慧，是充满理解性的。这个祷告很重要，以这么读经呢，都喜欢读了，你就活起来了。好，他说：“求你使我明白你的训斥，我就思想你的什么奇事，我就能够默想你的神迹奇事，用属天的眼光来看见你伟大的神迹奇事。”以前呢就充满不信嘛，充满怀疑嘛，像新神学派的根本都否定上帝是行神迹的神，怎么会红海分开呢？五饼二鱼会喂饱五千人呢？耶稣怎么会守在海面上呢？耶稣怎么会把水变为酒呢？叫死人复活，一句话就把鬼赶出去呢？哦，他做主数数隔天就枯干了，哦，很难理解的，因为他们一开始都不相信。弟兄姐妹，我们的读经要开始改变，要好好祷告，求神给我智慧的言语，还有知识的言语，你读经就会明白，不会打哈欠。好，你看到这个就作者讲到，我明白你的训斥，我就开始什么可以默想啊，你的奇事，就是你很奇妙的事情，我们能够懂，也可以明白。好，接下来我的心因愁苦而消化，求你照你的话使我坚立。好，这边把愁苦画起来。弟兄姐妹，愁苦是从哪边来的？从别人吗？从环境吗？从心来的。要不要愁苦，你要自己决定。这边说我的心愁苦，愁苦要到地步消化，这个字什么叫消化？不是融化哦。我查了原文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好像屋顶漏水啊，滴滴答答滴滴答答一样，好像漏水漏雨啊，不断的滴下来。原来我们的心就像一个新房一样，我们常讲新房嘛，这房子如果破了就会什么，就漏出来了嘛。原来这个意思，如果你愁苦， 你愁苦的时候，你的心就开始有裂痕，开始有破洞，上帝个人的恩典就露出来，露光了。愿神帮助我们都不要愁苦，因为忧伤的灵使骨头枯干。我们要赞美一代替什么？忧伤的灵。一生一直在教我们要保守我们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你若愁苦习惯的，你的心就像裂痕一堆，就像这天花板到处都是破口啊，然后滴滴答答的漏光了，像漏水一样漏光了。如果你是愁苦习惯的人，一定要改变，我的心不要因愁苦而消化，开始要改变。那怎么改变呢？求你照你的话使我什么坚立，求你照你的话使我什么坚立。愿神帮助我们不再只是默想愁苦，默想别人对我怎么不好，整天就抓住24年前，哇，我原生家庭怎么迫害我的啊？过去谁怎么样辜负我的。你越愁苦啊，你的洞越多了，那神的恩典既然就漏光嘛，因为你太多洞了。愿神帮助我们开始改变，只有神的话照将我什么救火，当读的吗？那救我之后呢，他说将你的话什么使我坚立。坚立代表说我坚定了，那些裂痕那些破口补起来了，里面充满了信心，充满了盼望，充满了健康，充满了喜乐。这颗心是神要的心，因此帮助我们都明白这个，原来神的话有医治的大能，把裂痕都什么补起来了，把伤口服药服好了。好，照你的话使我什么坚立。刚刚25节说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火，看到吗？有两次哦，一个是照你的话救火了，我活起来了，本来死的心变成活的心。再来呢，才求你将你的话让我什么坚立，让我的心里面不再有破口，然后神的恩典一直进来嘛，就不会漏掉了。这个祷告太重要了。所以我们读到现在的了解，原来神的话太多的功能啊，我们要抓住他的话，你的生命就不再一样了，你就是变成完整的心，完美的器皿，上帝怎么装都继续在里面了，不会漏光光啊。不像有些人怎么来了又走了，明天又一样了，一个礼拜又来又漏光了，因为里面都漏油破洞，破洞当然是漏光啊。愿神帮助我们。好，接下来我们看到29节，他的祷告，求你使我离开奸诈的道，开恩将你的律法赐给我。30节又讲到另外一个道，我拣选了忠信的道，将你的典章摆在我面前。好，讲到两个道，一个叫做奸诈的道，另外呢忠信的道。他祷告说求主让我什么离开，原文的意思就是转方向或是避开。他很清楚，他明白这是奸诈的道路，这是错误的道路，我不要走这个道路，我要转方向。好像你开车知道这四边有施工，你就转到另外一条路去了，转个方向是你的很重要的辨别。再来呢，求你开恩将你的律法赐给我。开恩就是施恩给我，让我知道你的律那个指引又出现了，律法是指引的意思哦，上帝一直在指引我们，求你用你的话语来指引我们，就像我们在开车一样，我知道前面有施工，求你开始什么指引我们右边左边，那个很清楚，我才可以避开这些塞车，然后呢去到教会参加早祷。那个很清楚的那个律法就是指引的意思，我们人生要有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清楚的指引。我讲过了，方向错误你再怎么努力，你跑了第一名也没有用，为什么？方向就错了，一开始就错了。所以你每一步要清楚的指引，特别人生有重大的选择，我们一定要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指引。特别是结婚，特别是要有这个新的房子、你要很大的要读什么书哪个科系，这个都很重大的选择，你要清楚有上帝的指引，不要随随便便的，要清楚上帝给我们的指引，我们就不会走错路，走向奸诈的道路。奸诈这个字原文就是欺骗或者叫失望，你走错路你就一直失望吗？不是你不努力，你很努力，你也跑最快冲的第一名啊，问题是选错了路，所以痛苦不堪啊。所以有人在服侍主啊， 越服事好像越沮丧啊，要想看看，有时候真的是误会一场啊，神真的没有叫你去做这个事工啊，可你努力拼命要做啊，神说我没有叫你做呢，是吗？到最后你看到越做就越沮丧啊。弟兄姐妹，上帝给我们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上帝差你去，他会走在前面引导你，并且会修平崎岖不平的道路。上帝会让你歪的，哎，你也没有做什么，可是就一切很顺利啊，因为上帝要你去做嘛。上帝要你做，一切都会很顺利的。刚才看起来不怎么样呢，好像蛮困难的，可是上帝要你做，你看你一做下去就是要你做，不是叫他做，你做，你做了就顺利，他做就不顺利。你懂我的意思吗？因为上帝清楚告诉他，那你选择别的路，你也不顺利，因为神要带大家走他要你走的道路，他会在前面引导你，并且要修平你崎岖不平的道路。这以赛亚书讲的，记得他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他的意念非同我们意念，高过我们意念。所以我们都需要上帝的指引，除了圣灵的指引感动之外，再来就是每天有上帝的话，这是最稳妥的。你要怎么知道上帝的话？读嘛，每一天读上帝的话就会启示下来，而且会把指引告诉你。指引就是那个做法，你要清楚去台北嘛，哦，那个上帝给你的很重要叫意向目标，那接下来就是指引，哦，指引呢，那你现在开始开车去了，你要怎么走什么路啊，要怎么会啊，这个就是上帝给的那个 know how， 就是指引，每一步都有神的指引。好，接下来他说我拣选了忠信的道，你看到吗？前面说我离开，看到这吗？是谁选择？他选择，他决定。他为什么决定？因为他跟神讲了，求你开恩将你的律什么赐给我，就是那个律是指指引，他都清楚这个指引，哦，好，接下来呢，我要避开转方向，不要走奸诈的道，我拣选的忠信的道。拣选就是选择，我选择，我决定，我选择要走忠信的道。忠信的道就是英文的意思叫，truth 这个字，我要走什么？ The way of truth， 是真理的方道，看到这吗？我要走什么？真理的道，就是事实，真实的，或者呢是，上帝的话，它的真实性，就是这个意思。我要走真实的道，坚固的道，或是真理的道，我要走在这条道，我选择。哦，这边有个提醒，原来选择权在谁的手上啊？你我的手上，自己的手上。每一天你在读圣经，上帝会清楚的指引，那接下来你就要判断到底我要不要走上去，我要不要做决定选择。这边说，这个作者选择了忠信的道，将你的典章摆在我的面前，又跟神的话有关系了。我把你的话摆在我面前，我就选择要走忠信的道，你的话语就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好，接下来31节，跟32节，我持守你的法度，耶和华求你不要叫我羞愧，把持守。当我选择了忠信的道，接下来我呢，我就要持守。什么叫持守呢？英文的意思是什么？ Hold on， 就什么呢？把它抓住，抓住， Hold， 抓住。我要好好的抓住上帝给我的话，因为把你话摆在我前面呢，我也选择忠信的道，接下来我紧紧的抓住，不管路边说什么，遇到什么高山低谷，我都紧紧的抓住上帝的话。那个原文的时候是不仅抓住，黏住，把上帝的话黏在我的心里面，把我黏着，就是这个神的话。当你抓住上帝的话，又有上帝的话成为脚前的灯，你整个会很不一样，你会离开所有的这些羞愧。刚开始别人可能会否认你，举例就好了，有不少人信耶稣都是第一代，可能全家族就是你第一个人，或者你奔跑了上帝的道路，可能过去你在工作上世界上非常的这个赚了不少的钱，蛮卓越的，后来上帝的呼召临到你了，你要成我的全时间的仆人啊，哇，你们家人就开始，啊，你是贪有家贪无家，爱邀歌不，啊，会怎么样怎么样嘛？很多人在背后就讲讲讲讲哦， 开始看不好你啊，但是你要记得，你要 hold 住，抓住上帝给你话。你看看到最后，大家都以你为荣，全家族就说啊，我来出一个牧师了，出一个传教者，出一个啊这个宣教士。你的生活，你的生命会被神大大的尊荣起来。到最大家会觉得哇，很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这句话。愿神帮助我们，上帝给你的呼召不一定是当牧师、当传道人，也许你是当企业家，也许你是当老师，你是当律师，各行各业都好。你记得上帝的呼召把你摆在当中，别人可能刚开始就看不好你，可能瞧不起你，不要担心，你 hold 住，抓住上帝的话，到最后呢，你会变成尊荣、尊贵跟荣耀。大家都觉得哇，为什么这样子？因为我抓住上帝的话。这个就是整个翻转的一个方式。好，接下来他的结论来32节，我们一起读来。你开广我心的时候，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命令的什么道上？命令的道上。原来上帝对每个人都有很重要的命定，命定你走什么路。你是走民权路，你就好走民权路，你就不要跑到大雅路去。只要你做这个全时间的服事，你就好做全时间服事。如果神要你当企业家的，好当企业家；要当老师，好当老师。每一个人的道路都是上帝所命定好的，你要清楚上帝对你的呼召，哪一条路你该扮演的，你就清楚。然后清楚之后，你看到吗？他说有一个很重要的，你要先跟神祷告，开广我心，看到这吗？开广。什么叫开广呢？英文是 free， my heart free 是什么意思？ set my heart free 就是释放我的心。好，另外一个字就是宽广我的心啊，或者呢开啊宽大我的心，使我心变大，变什么？宽。哦，原来神要我们讲到心的时候，刚刚记得我的心不要因愁苦而消化。好像裂痕了，滴滴答答，滴滴光了。现在心得医治之后，我的心要被神什么扩充、扩大。弟兄姐妹，原来你跑这条道路的时候，你的心最重要。你的心够大吗？你看到为什么我们大家都喜欢开那个很快的这个应该说那个大马路呢？为什么那个路够大嘛？你就可以飙到100、120嘛？啊，如果那个乡间小道，你可以飙120吗？因为你心什么很窄。愿神帮助我们，我们知道目的地之后，你的心要够宽够大，神要用你，不要老是小小的，我们全家得救就 OK 啦，我们全家来聚会就 OK 啦，我有十一奉献就 OK 啦。弟兄姐妹，你的心要够大，因为神的命定不是这样子而已。你要看你的小孩6岁的时候就开始被神喂养，神的话很多，然后有一天他的心是很大的，可以影响全世界的。就是要讲这个，我们当传道人也是一样，不要老是顾那个5个小组，你要跟神说我要50个小组，要更多人得救。不要是我的教会要遍地都有神的教会，不要老是在台中市还有很多国外人还没认识耶稣。宽广我的心，行政人员也是一样，不要老是做行政，神要提升大家，宽广我的心，这是讲这个呢。然后我知道之后，我清楚了，我就往你的命令什么道上慢慢走，是这样子吗？直奔，直奔是什么意思？很快的跑啊，跑的最，因为清楚目标了嘛，路又宽了，我的心很宽大了，我可以飙到200啊，阿们。很多的教会都慢慢来，像牛车一样。你的小组是慢慢来的，死一片的啦。弟兄姐妹，愿神帮助我们，越读就越明白上帝的心，清楚方向，心要够宽。上帝的命定就这么清楚，愿神扩充我的心，让我的心呢能够容下更多更多上帝给我的命定。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天父，我们赞美你，愿神帮助我们看见上帝的话何等的宝贝，求你开广我们的心，我们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 求你先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看清楚你的道，而且是给我们理解你话语的心，以此我们越读呢就越清楚。我们要相信主耶稣，你对我们的呼召是没有收回的，对我们恩赐也没有收回的，让每个人都走向耶稣基督给我们呼召。我们不担心不害怕，当你差派我们去的时候，你在我们前面指引我们，并且帮助我们，你修平所有崎岖的道路，所以我们走你的道路是越宽广的路，越宽广的路也越宽广的喜乐。赞美主，我们站起来一起来祷告，来，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